第十章，古月。就在这时，只见战超猛然一步跨出，来到李洛二人面前。他们三人本来就在一起站着，所以战超跨出一步，刚好挡在李洛和张狂中间。狂猛的掌力吹得战超长袍猎猎作响。只见战超跨出的瞬间，长吸一口气，眼中一抹狠色闪过，同样双掌平伸向前推去，双手之上同样泛起淡淡光泽，不过比张狂的却是淡了许多。二人双掌相接，并没有想象中的巨响，只是一声低沉的声音响起，两人的手就这样粘在了一起，陷入僵持之中。僵持只是短暂的几秒钟，下一刻战超猛地脸色涨红，扑的一口鲜血喷出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后倒去，和李洛二人狠狠的撞在了一起。轰的一声，随着战超的败退，两人之间气劲四散开来，周围的人不由得为之侧目。没想到二人小小年纪竟然有这么高的修为，战超被震得吐血倒地，而张狂却仅仅是身体一震，二人高下立判。孟云宗年轻一辈第一人果然名不虚传。战超抹了一把嘴角的血迹，震惊着看向张狂，喃喃道：“你已经突破筑基之境了吗？”果然是孟云宗年轻一辈第一人，恐怕整个孟灵镇年轻一辈中都没有人是你的对手了吧。张狂听到战超的话，傲然道：“不错，三天前我刚突破到筑基之境，而你们是我突破后第一个交手的人，足以自豪了。”随后伸手一指李洛，淡淡道：“你给我跪下赔罪，今天这事儿是看在战家的面子上，我就饶你一次。”李洛听到对方的话，眼睛一眯，一丝傲气从心底爆发出来，正要有所行动。就在这时，慕容飞雪皱着眉头走了过来，对着张狂道：“他们已经得到惩罚，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吧。”哪知张狂本来见他和战超说话就已经心头不悦，现在又见他为他们说话，更是一抹戾气从心头升起，脸色阴沉，几乎滴出水来，暴虐的盯着李洛二人，似择人而噬的野兽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只见他双手淡淡荧光亮起，缓缓举过头顶，稳稳地握在身后背负的剑柄上。顿时一股强横的气息从张狂身上爆发出来，狂猛的气息使周围的人一阵心惊。随着他的手向上抬起，原本安静的背在背后的长剑渐渐脱离剑鞘，露出剑身，而随着长剑出鞘，张狂整个人的气势也越来越强盛。某一刻，咣当一声长剑出鞘，张狂整个人气势达到最高点，长剑前指正对着李洛。何人胆敢在交易坊动手？就在张狂出剑的同时，一声大喝恍若晴天霹雳从远处传来，同时一道身影快若闪电眨眼间来到几人面前。只见来人约三十来岁，身高九尺，面如冠玉，一双眸子闪烁着莹莹金光，仿佛碧天里的星星，身上只是一件普通麻衣，却自有一番独特魅力。张狂眼色一凝，斜眼看向来人，却是并不理睬，仍然一剑向前刺去。来人冷哼一声，喝道：“狂妄！”只见他动也不动，只是左手向前一伸，伸出两根指头轻轻一夹，本来气势磅礴的一剑就这样被轻轻的夹住，丝毫不能动弹。张狂双目圆睁，紧紧盯着来人， 使出全身力气，却不能使长剑有丝毫的移动，不由得脸色通红。来人轻哼一声，手指一弹，叮的一声，张狂顿时全身剧颤，连人带剑退出去老远，方才止住。来人看了他们几个一眼，严肃道：交易坊内严禁动手，这是规矩，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张狂虽见眼前之人修为高深，却是不愿就此服软，抱拳道：在下孟云宗张狂，还未请教阁下大名。来人听到张狂发问，冷冷的看了他一眼，吐出两个字：五岳。张狂心头一惊，不由想起宗主曾说过的话，虽然交易会有三大势力共同举办，但事实上真正掌管交易会的是古月，此人实力深不可测，你们千万不要在交易坊闹事。听到来人自称古月，张狂一阵讷讷，虽然狂傲，却也不敢反驳，只得低头道：晚辈鲁莽，请前辈恕罪。古月刚要说些什么，最后却是无奈一叹道：念尔等乃是初犯，这次就算了，以后不要再有这种事情发生，你们走吧。张狂听后赶忙低头道谢，然后转身带着人离开，走前却是回头对着李洛三人阴阴一笑道：这次算你们走运，希望狩猎大会的时候不要被我碰见。古月听后眉头一皱，最终却是没有开口，任由张狂几人离去。这时李洛三人方才回过神来，李洛走到古月面前感激道：
多谢前辈援手之恩。
因为他知道若不是古月最后出手，他还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呢。古月看着李洛三人，淡淡一笑道：你们不必谢我，我只是按规矩行事罢了。说完，古月好奇地看向李洛，李洛被他一看，不由得全身发毛，好像自己在他面前就像赤裸的一样，不由尴尬一笑：
不知前辈这样看着小子，有什么问题吗？
古月一笑道：我看小友好像不懂修炼之法，却能接张狂一拳，不由奇怪。这个张狂人虽然不怎么样，但是修为在年轻一辈中却着实不错。李洛尴尬一笑道：
其实晚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古月见状也不强求，伸手入怀，却是拿出一本小册子对李洛道：所谓相遇即是缘，既然你不懂修炼之法，那这个东西送给你，或许对你有所帮助。说着古月把手中的小册子递给李洛，李洛一愣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古月一笑：不要忘了三个月后的狩猎大会，刚才张狂可是向你挑战了呢。李洛一怔，他现在对这个狩猎大会并不清楚，见古月这样说，想来自己也没有什么能让对方看得上眼的东西，于是伸手接过，同时道：如此，小子恭敬不如从命，多谢前辈了。古月见李洛接过小册子，显得心情大好，哈哈一笑：好了，没事了，你们随便去逛逛吧。李洛三人听后便向古月告辞，自去别处晃悠。古月看着三人背影，准确的说是看着李洛的背影，喃喃道：类似石藏的境界，却未修炼过任何功法，真是奇怪的人，不知道那个东西给他会有什么后果呢？
期待呀。
李洛三人向古月告辞之后，在交易坊随便转了一圈便离开了，其中并没有他们需要的东西，来这里的目的只是见识一下而已。不过在他闲逛时，河谷手中的黄金竟然换到几块灵石，却是一番意外的收获了。说到这儿，就不得不说一下九州的交易手段了。九州的交易介质为晶石和灵石两种，晶石只是普通货币，而灵石则是比较贵重的。灵石之上则是元灵石，所谓元灵石就是灵石中的精华所凝，对修士的修炼大有好处。当然元灵石也是极少的，灵石和晶石之间也是可以兑换的，一灵石可换100晶石，一元灵石则可换100灵石。不过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去拿灵石换晶石的，晶石只是在普通人的眼里重要，但是灵石之中含有灵力，对修士来说意义非凡。一般先天后天之境的修者都要靠吸收天地间的灵石以炼化自身真气，不过到达十藏境界之后，只靠吸收天地之间的灵气太慢了，而灵石之中凝聚灵力吸收起来则要快上许多，而元灵石中极端凝聚的灵力吸收起来更是事半功倍，所以元灵石在修士之中可谓是相当重要，甚至会有人因此而大打出手也并不奇怪。因此对于何苦换来的几块灵石，战超便向李洛二人解释起了灵石的作用，好让他们明白灵石的重要性。李洛二人听了战超的解释，不由大感新奇，没想到货币还能有这种功能。当然灵石或元灵石对现在的你们没有任何作用，因为你们都不懂修炼之法，自然不能吸收其中的灵力。战超见他们二人兴奋的样子，不由开口打击道，虽然何苦曾经说过李洛能够略微控制十藏之境，事实上李洛根本连先天之境都不算，因为他体内连一丝先天真气都没有，更别说修士特有的灵力了。至于他为什么能够接住张狂一掌，只能说是运气了。李洛一听嘿嘿一笑道，哎，不怕不怕，俺有这个。同时挥了挥手，手中拿着正是古月刚给他的小册子，线装古书，透露出一股古朴的沧桑之气，封面上九鼎玄天禄几个暗金色的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战超瞥了一眼李洛道，九鼎玄天禄没听过，不过一般敢带玄字的功法至少是神级中顶尖的功法，甚至地级功法，你这本虽然名字挺霸气，可惜只是残卷，最多只能算是人级功法。李洛咧嘴一笑，嗨，人级功法也是功法，反正我对这个也不感兴趣，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啊？战超见状不由摇头，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以追求无上大道为目标，努力修炼以求得圆满，哪知李洛对此却不感兴趣，但是人各有志，他也不多说什么，只是淡淡道，你们先随我去住的地方吧。说罢战超领路率先走向前去，行不多时三人便离开了交易坊，在战超的带领下来到梦灵镇西边的一座小山旁边，山下是林，林中有屋，屋前是水，山不高而秀雅，水不深而清澄，林不大而茂盛，猿鹤相亲，松城交翠，淡泊宁静之意充盈，这里却是战超的住处了。虽然战超也是战家之人，但是天生喜静，而且对武修不太感兴趣，反倒对仙修道法比较喜欢，所以干脆搬出战家，并不以战家人自居， 自己在这儿建了几个小屋，自得其乐。这也是当时张狂说他是占家弃子的原因。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，明月小屋，竹林婆娑，一幅宁静的月夜美图。然而月下二人却并不宁静。
你说过会把一切都告诉我的。
李洛强压着怒气对何苦吼道。好不容易有了空闲，李洛终于忍不住向何苦问起自己的事情。
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？去哪里找他说的解决之道？怎么样才能回去？
哪知何苦对此只是苦笑，说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，反正现在是回不去了。李洛脸色阴沉地盯着何苦，怒道：
是你带我过来的，现在又说回不去。
何苦看着暴怒的李洛，不由叹息一声，无奈道：
要回去也不难，只要你能修炼到化巫之境，或者请化巫之境的强者帮你，就能回去。
李洛听后更是怒不可接，化巫之境，这个大陆多少年没有化巫之境的人出现了，更何况等我修炼到化巫之境，天知道要多久。你跟我说化巫之境，等我到化巫之境再回去还有什么意义？
何苦皱着眉头思索半天道：
其实我们在这个空间所经过的时间与本来的时间并不相同，也许你在这里过了一年，在那里才过了一瞬间。
李洛一怔，喃喃道：一年一瞬间
什么意思？
何苦道：
就是说你有可能在这儿修炼到化巫之境，回去之后本来的世界才过不了多久，当然这个时间长短就要看你修炼速度了。
李洛听后心头一震道：化巫之境吗？时间长短全在我吗？
好吧，化巫之境，就让我看看这传说中的境界究竟有什么秘密。
说罢转身向屋里走去，同时坚定的声音出来：
我一定会修炼到化巫之境，回到我原来的世界，
哪怕仅仅是为了那个说要等我的女孩。这句话李洛只是在心里说的，并没有出口。
何苦闻言冲着李洛的背影喊道：
你可以看看那个九鼎玄天路，或许对你的修炼会有好处。
李洛身子一顿，并不出声，快步走进屋里。何苦看着李洛的身影渐渐消失，眼中一抹复杂的光芒显现，眉头突然一皱，抱着脑袋倒在地上，痛苦地翻滚起来。此时何洛城一间简陋的小屋里，破旧的木桌前，两个人对面而坐。
九鼎玄天路我已经交给那个叫李洛的人了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竟然舍得把这个东西给一个素未谋面的人。而且说实话，我并没有看出来这个李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说话的人正是古月。对面那人只是淡淡一笑：
那东西本就不是我的，我只是代为保管，是他托我给那年轻人的。
那你应该知道吧，我可是从来不怀疑他的眼光哦。
古月听到对方的话，不由一怔，喃喃道：
他吗？
却说李洛和何苦一番争吵之后，坚定了修炼的决心，一个人回到屋里，不由得拿起古月送给他的九鼎玄天路看了起来。小屋里竹榻上，少年盘膝而坐，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向手中的古书。一页上龙飞凤舞的写着五个大字：九鼎玄天路。这五个大字笔意古朴，笔势苍劲，直走龙蛇，竟有迎面而出呼啸苍穹之势。
李洛初看还没什么，但注视片刻之后忽然头脑一晕，整个人一阵迷糊，恍若
进入了幻境。他心头大吃一惊，连忙摇了摇头，定了定神，但见那字仍在纸上纹丝不动，暗金色字体在朦胧月光下闪着光芒，平添一份神秘。李洛心里暗自惊讶，没想到这九鼎玄天路竟然这么神奇，看来绝非普通货色，不由接着向下看。九鼎玄天路第一卷，夫天地造化，盖为混沌之时，蒙昧未分，日月含其辉，天地顿其体，狼然即变，清浊乃分。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久。然天地万物皆有其相，众生沉迷，或于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以为众相故，心生三毒、三惧、三恐怖，不可久矣。无相无形，其胞无名，是故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即达光明。持一正道，内体自性，天地以本为心者也。故洞悉地中，乃天地之心见也。故无实无虚也。故天地任自然，无为无造也。故物不俱存，则不足以备哉。